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教堂的外面在哭。那牧师就看到这小女孩跟他们教会的大部分的小孩不太一样，她穿的衣服很破烂，全身也有点脏兮兮的。牧师就过去就问那个女孩说：“小妹妹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哭？”那小妹妹说：“我很想要到教堂里面参加主日学，可是那个教室太小，他们就不让我进去。”那牧师心中就蛮有感触的，他就想，因为这小女孩看起来比较贫穷比较脏，所以就有点被排斥。的确教会也不是很大，但是呢他就带着小女孩进去，然后就帮她挪出了一点空间，那小女孩就开始去他们教会上主日学。从此呢，这小女孩每次来教会，她很高兴，然后她看到那牧师，她每次就去抱他。后来过了两年，这个小女孩生病死了，那她的家人自然就找着教会的牧师来为他主持他的追思礼拜。因为这两年来，这小女孩跟牧师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。那就在牧师去殡仪馆去看着小女孩的时候，他最后还是把她忍不住把他抱起来。就是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有东西从小女孩的衣服掉了出来，牧师就捡起来看，是一个很破烂的一个小信封。那个信封里面有57分钱，然后有一张小小的字条，是那小女孩写的。那小女孩写说：“求主耶稣可以用我这一点钱帮助教会盖更大的教室，让更多的小孩子可以来参加主日学。”牧师看了那个字条就感动的流泪，才知道原来这小女孩自从她来教会参加主日学以后，她就开始存钱。虽然57分钱不是很多，但是小女孩的心却让牧师深深被感动。所以就在追思礼拜的上面，牧师就分享了这段故事，也把小女孩的写的这张纸条念给大家听。这个小女孩的事情就感动了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开始奉献钱给教会，愿意成全了小女孩的心愿，是让教会可以加盖，可以有更多的空间，让周围的小朋友都可以去。而且这样的故事 一传十传百，也传到别的教会。所以在五年之内，因为这个小女孩的57分钱的故事，这间浸信会收到了25万的美金。在100年前，这笔金钱的数字是相当大的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如果你有机会去费城，你可以在费城找到这间教会，这间教会就是圣殿浸信会 Temple Baptist Church， 还有一间医院叫做豪萨玛利亚医院，还有一间主日学大楼。更难以相信的是还有一间大学，那间大学叫做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。 因为这57分钱的故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可以容纳三四千人的教堂，一间主日学大楼，一间医院，还有一间上万人的大学。这个小女孩，她单纯的把她所有的献给神，神就做了奇妙的事。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故事。在18世纪，1700到1750年代的时候，在捷克跟东德边境有一个地方，有一群弟兄姐妹在那里过着追求主的生活，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。那么当中每个家庭都有孩子，那么这些父母就带着孩子一起过着追求主的生活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这些小孩子他们虽然年纪小，可是他们很爱主。当他们知道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的人都还不认识耶稣，有很多人都还没有得着救恩，所以这一群小孩子他们就开始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他们就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我们要去向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传福音，带我们去。可是他们怎么去？都是小孩，怎么去？那个时代更不像现在，现在你如果坐飞机，空服员还可以服务小朋友，没有父母也没关系，还可以，小朋友可以自己搭飞机。那时候没有办法，这批小朋友怎么祷告知道吗？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爸爸妈妈祷告，因为他们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，所以你感动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让他们愿意去，所以他可以带我们去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新教的一个最早期的宣教运动的开始。很奇妙，它是从一群小朋友开始。好，我要 给大家看两个图，这两个图中间都有一张什么？有一张什么？这图中间有什么？有一张椅子，在这椅子上坐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一张是什么？一张是十字架，十字架代表谁？代表耶稣。另外一张上面坐的是 S 是谁？是的，做的是撒旦，但是还不只有撒旦，做的是自己 self。 那我们看到这个椅子上面坐着耶稣，在椅子旁边是谁？这不会是撒旦哈，因为撒旦不会伏在耶稣的脚前。所以呢，这个图代表呢是愿意俯伏在耶稣宝座前的每一个神的儿女。那我们看啊，这张呢，这张图耶稣的宝座前是谁？没有人啊。谁坐在宝座上？不是耶稣，是自己。耶稣到哪里了呢？在圈圈外面。所以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我们跟主耶稣关系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主耶稣是在宝座上，我们是在他的宝座面前，我们俯伏在他面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活的目标，我们的兴趣，我们的努力是按着主耶稣的引导，就会有秩序，就会产生影响。我刚刚讲的两个故事，一个小女孩跟一群小朋友，他们让主耶稣坐在宝座上，他们俯伏在主耶稣的宝座面前，他们的生命就带来极大的影响力。另外一种生活，如果我们虽然信耶稣，可是我们还是自己坐在宝座上，虽然我们来聚会，可是主耶稣不是我们的目的，他是我们的工具。我们其实常常是把主耶稣抛在我们生活外面，这种生活是以我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意识、自己的要求、自己的想法为目标，主耶稣只是我的工具，生活就会有很多的混乱。这样的生活、这样的生命就不能带给周遭影响。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想一想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哪一个图呢？你希望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哪一张图呢？很好，好，我们小朋友现在可以到主日学。当我们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，如果人家要请你自我介绍，你会怎么介绍？你当然第一个你会说出你的名字，接下来你会说什么？你可能会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在你的介绍、自我介绍中，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、比较多的内容，你会介绍什么呢？ 我想我们很容易介绍的是我在做什么，我做什么工作，我是个律师，我是个医生，我是一个政府的公务员，我在什么的单位，我的职位是什么。如果你那个时候失业，人家叫你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你恐怕就会觉得蛮为难的，或者你就不太敢，不太愿意去跟他介绍说，哦，我现在没有工作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最在意的这些的价值，我们存在的价值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人面前抬得起头来的，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。什么是成功？我们会和别人比较，比较什么？比较你的职业，比较你的职位，比较你的收入，比较你开什么车、住什么房子，比较你做了什么样的成就的事情，甚至比较你得过什么样的奖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太跟别人比较，我跟自己比较。你拿什么跟自己比较？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跟自己比较？其实我们常常所根据的标准和价值观都是跟这个世界其他人一样，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比较，也许你这个时候觉得很不错，很得意，可是当状况改变，当事情工作跟之前不一样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得意了。因为我们所赖以为觉得我们有价值、有意义的，是这些东西，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成功。我们人活着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我的存在到底是有什么价值、有什么意义？我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，属灵人口普查，你是基督徒的举手，你是门徒的举手，你是圣徒的举手，你是神国大使的举手。后来不太有人敢举啊，然后你没有举，你看有人举，你是不是觉得说他怎么敢举？不是因为新华弟兄是现在主席，所以他要举啊。他昨天在巴手听我讲了，所以他敢举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思想这个问题，你想为什么不敢举？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念，我们一起念下去。来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。如果你对摩西的故事有点熟悉，你知道摩西是在哪里长大的吗？是在埃及的皇宫。后来他离开皇宫，那个时候可能大约他40岁的时候，他离开皇宫，他那时候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很想为他的民族大发热心。结果呢？结果他没有被接受，反而招来可能是杀身之祸，所以他就逃到了米甸旷野，从此就在那里过了40年牧羊人的生活。这段经文就是在摩西大概80岁的时候，他已经牧羊牧了40年的时候，耶和华来找摩西。那么耶和华来找摩西的时候呢，他就借着那个荆棘着火，就吸引摩西往那边去。我们刚读了这段经文，我们就看到摩西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个荆棘烧火，可是那个荆棘却没有被烧着。所以摩西就赶快靠近，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就说，我在这里。然后耶和华马上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这块地是圣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完全的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他面前。耶和华要叫摩西，摩西到他面前来，可是耶和华马上跟他讲，你不要过来，除非你先脱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意思不是像我们现在每个人家脱鞋，所以去到我们每个人家大部分都脱鞋哈。那在旷野，那个脱鞋跟我们现在生活不一样，那脱鞋没有意义的。我今年五月在云南的山上待了几天，那山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见到任何的游客，大草原，然后呢有时候会看到牦牛，会看到马，会看到羊，但是满地都是什么，满地都是各种动物的粪便。所以如果脱鞋反而怎样，还更脏。这里神是借这个方式要让摩西去认识神，神是圣洁的，轻慢不得的，你不能随便过来。所以耶和华叫他把鞋脱下， 那是一个比喻式的一个教导，那个鞋代表他的罪，那个鞋代表他的不洁净，要脱掉你才能来到神面前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活的是为什么？我们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仍然跟不信耶稣的人，或者跟我们不信耶稣以前，我们仍然是跟人在比较，那么我们的价值意义你常常会抓不到，你也常常不能得满足。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思想这个问题，如果人的价值是按着我们现在一般的社会的价值来断定，我那时候不认识上帝，我就觉得有问题。人好像你去商店里面看到的货品一样，或者是这些在贩售的各样的东西，甚至汽车、房子，它有一个标价，这个标价高表示这个东西好。我们是不是价值观是建立在这上面？我们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标价。我那时候有一个问题，我就思想，那在我们的社会上，我们看到很多的人，他们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好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看来很不错的职业，他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这样的人没有价值吗？这样的人的生命没有意义吗？我那个时候就发出这个疑问，这个疑问后来就带着我来跟神建立关系。在神眼中来看，摩西有没有价值？在神眼中来看，摩西没有价值，他根本不能来到他面前。但是神施恩，神给摩西机会，让这个摩西可以脱下他的鞋，站在耶和华的圣地上面。那个代表耶和华现在可以接受摩西了，这代表摩西现在在耶和华面前是极有价值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价值不是靠我们做什么而来，不是靠我们跟别人比较而来，我们的价值是神所给的。只有神所给我们的价值，这个价值才不会变。只有神给我们的价值才不会受环境的影响，只有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才不会受别人的影响，只有这个价值我们寻得了，我们才不会活在患得患失当中，我们才不会活在不断的跟别人比较当中。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，我小时候就听了这样的说法，就是人比人怎样，气死人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气，我们常常会嫉妒，我们常常会不平衡，因为我们不断的跟人比较。今天如果你跟人讲说你是基督徒，然后你去什么教会，我相信如果你们谈到教会，只要三句话，人家就会问你们教会有多少人。所以我们到教会也在比，我们就靠这些好像来肯定我们的价值，我们就常常气死。 因为你今天觉得你可以比别人好，你就很容易就遇到另外比你还要好，你认你要比的那个东西，你不可能永远是第一的。所以今天你我要面对的问题是，我们怎么样对待基督。我们刚领圣餐，耶稣来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死是什么？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，但是我们要不要？今天摩西来到圣地，他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就是他脱下鞋，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脱下鞋进到圣地，另外一个他可以说，哦，太神圣了，我不要去，我还是过我以前的生活，我还是继续放我的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，这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可以找得到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因为不是我们做什么，是他为我们做什么。耶稣为我们做什么？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宝血，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的价值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何等宝贵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。我们的价值是耶稣为我们做的，我们的价值不是跟别人比较，我们的价值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我们的价值是耶稣为我们做的。这样的价值我们才可以有安稳的心在上面，否则我们就看别人怎么样，我们要么眼红，要么我们觉得比他好我们就骄傲。我们的价值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，让我们不是在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努力上去寻找价值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让我们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，就是神把我们救赎回来，让我们与基督联合。基督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请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，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身体的一部分。他给我们的新的身份，新的价值是他。我们常常会以别人为荣，父母很容易以孩子为荣，孩子也很容易是以父母为荣，或是以我们所认识的亲近的人为荣。中国人在海外很容易以中国人为荣，如果今天得了诺贝尔奖的人是中国人，我们就觉得我们马上高瑞士人一等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很容易以这样子 环境的价值观以别人为荣。今天主要给我们更大的价值是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可以以万军之耶和华为荣，我们可以以他是我们的头为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还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。但是我们往往不看这些，我们看不到这些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在这上面去得到我们的价值和安全感。我们仍然跟非基督徒一样，我们在追求的是成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是在说我们工作不要努力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上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什么为我们的安全感。所以耶稣他让我们可以不止罪得赦免，而且是与他联合，我们是属他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我们真明白耶稣的心意，他不要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，他要让我们都是属于他的。我们今天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今天是为了基督这个身体而活。这是一个新的价值，是一个新的身份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我要的身份吗？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细胞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细胞是为什么而活的？是为整个身体而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耶稣拯救，我们回到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可能是身体上面的一个细胞，我们的教会可能是某一个器官、一个组织，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身体而存在的。如果有一个细胞，它今天不是为身体而存在的，它反而是要身体各方面的营养养分是为它而存在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癌细胞，它会一直长，然后把整个身体的资源拿来用在满足他自己的那部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有了新的身份，我们有了新的价值，我们是继续照过去的生活方式，还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生活的目的，我们有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向？我们是好的细胞还是癌细胞？就耶稣他的救恩，他虽然是临到每一个人，可是耶稣的救恩有另外一层意义，是临到一个群体，那个群体是他的身体。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像那个被截肢的，我们自己在过生活？如果你是一个被截肢的那个手或脚趾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很快就死掉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能成为基督徒，不是我们能站在圣地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做成的。在圣经上来说，今天我没有时间讲，基督徒跟门徒跟圣徒跟神国大使全部都是一样的意思。但是为什么大家基督徒都敢举手，然后门徒就开始考虑了？哦，圣徒不敢举，然后还要看别人谁敢举。那神国的大使那更不用说了。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做成的。我们称为圣徒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，让我们分别为圣的。就像摩西来到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说，你把鞋子脱掉，不然你不能来。是的，没有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当然不是圣徒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成为圣徒不是因为你我做了多少我们成为圣徒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流血。我们能越来越像耶稣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做成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 如果我们还觉得是要靠我们努力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享受到神要给我们的新的意义和价值，因为我们还是用我们所做的来建立我们的安全感。所以我再问一次，你是基督徒的举手，你是耶稣的门徒的举手，你是圣徒的举手，你是神国大使的举手，感谢神啊！不要怀疑好不好，我们是靠着耶稣，不是靠着自己，靠着自己门都没有，但是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之门。那么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何来，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给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呢？我们继续看摩西的另外一段故事，在第四章。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，我稍微讲一下，摩西刚刚不是在荆棘看到火，然后耶和华就说你不能过来，因为这是圣地，你要把鞋子脱下来。所以摩西就脱了鞋就到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就开始跟他说话，然后耶和华就要给他一个新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耶和华给他的任务是什么？耶和华跟他讲说，我要你带领以色列出埃及。40年前摩西觉得哇，这件事情非我莫属，只有我才行。40年后在旷野放羊，放到一个程度，他大概不太喜欢跟人在一起，要我带以色列出埃及啊，神啊千万别找我，我不行的啊。那段故事各位有兴趣你再仔细去看，我很喜欢看这段故事。摩西就用各样的方式来推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叫你做什么事，你是不是也像摩西一样用各样的理由来推脱？哎呀，工作太忙啦，家里有很多事情啦，儿子要考试啦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。哎呀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最没有才干啊，煮饭饭会烧焦啊，要关心人就把人家气死啊，啊，你最好不要找我哦。那摩西找了各样的理由。那么耶和华都没有说服摩西，就到了第四章第一节，摩西又找了一个理由。他说什么？摩西又说，他们不相信我的啦，你不要叫我去了，他们不相信我，他们不会听我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。摩西就找了一个理由，他说我没办法，因为人家不相信我，人家说是你自己编的，自己说的，你可以来带领我们，耶和华没有这样跟你说。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是不是瞎眼看不到摩西拿什么？不是哈、哦。所以耶和华问他说，你手里拿什么？不是耶和华不知道啊，耶和华当然知道，这句话是要摩西自己去搞清楚。那一个牧羊人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就是一根杖啊。所以摩西当然就说，我不晓得摩西是不是心里是这样说，如果是我可能说废话，瞎眼没看到一根杖啊。摩西说是杖，耶和华就说你把杖丢在地上，摩西就把杖丢下去，那根杖就变了蛇。摩西看到蛇是怎样，就赶快躲开哈。接下来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什么？
他说：“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不要跑，你把手伸出来，拿住那个蛇的尾巴，它在你手中就会变回那根杖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谁比较懂蛇啊？谁比较常遇到蛇？摩西还是耶和华？你懂不懂蛇？如果你要抓蛇，你要抓什么？啊？你抓蛇，你抓哪里？要抓哪里？抓头。耶和华，你没搞错吧？叫我抓尾巴，你抓尾巴会怎样？那个蛇的头马上怎样？就来咬了。耶和华讲的话没道理。摩西在旷野牧羊牧了40年，他牧羊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打蛇。蛇来咬羊，他要打蛇，所以他当然知道耶和华就用他最熟悉的事情，这是一个挑战。他就叫摩西去抓蛇的尾巴。如果是你是摩西，你抓不抓？耶和华，你没搞错吧？你怎么叫我抓尾巴？抓尾巴我会被咬哎！耶和华有说，他说什么？他必在你手中变为杖。你相信吗？你是摩西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那只蛇马上就会变为杖吗？如果你很有研究的话，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说，如果你去抓一只蛇，那个蛇在多长的时间内会，它可以头会绕过来咬到你？要不要一秒钟？虽然耶和华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，你敢不敢？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会成就？耶和华，你先告诉我多快会变为杖，会不会在蛇咬到我以前变？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不然千万不能听上帝的话。我们是不是这样？那摩西呢？摩西是怎么样？耶和华的目的，他说你这样子听我的话，你抓住那蛇的尾巴，它会在你手中变为杖，然后呢，这样子你就能叫以色列人相信耶和华他的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兰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个杖丢下去，然后变作蛇，然后变作蛇以后，然后去抓住他尾巴，那个尾巴变作神的杖，然后耶和华就说这样没问题了，你可以去带有些出埃及了，他们会相信你。为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摩西手中有那根杖，那根杖就摩西来看，那根杖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可以打蛇，可以去拉羊勾羊，可以去赶羊，可以去打狼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那个木杖，那个杖是什么？是一个死的东西。耶和华今天叫摩西要看到这根杖，如果你照我的方式用，那根杖可以成为一根活的杖，那根杖可以成为蛇，那根杖不只是可以成为蛇，那根杖可以成为一个活的东西，它可以做很多的用途。耶和华要让摩西看到，今天你如果照你的想法 你就一辈子继续放羊下去，你也不可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就是这样想，但是耶和华要让摩西看到说，今天如果你愿意把你有的东西交在我手里，听我的话，我要让你看到你可以做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杖变作蛇，然后神要摩西愿意相信他，不是按着他的理性，不是按他的知识，不是按他的经验，而是完全相信耶和华，去抓住那根杖的尾巴。然后呢，然后那根杖又那个蛇又变回杖。这根杖跟原先的杖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啊。原先的杖是摩西的杖，原先的杖是一根死的杖，今天这根杖是活的杖。但是这根杖为什么要摩西再去把它拿回来呢？因为神要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做事情，其实说实在，他不是靠我们，他不是靠摩西，是他要摩西来经历他，所以他给摩西这样的能力，他让摩西知道说，他如果愿意听神的话，神会让他这根手中的杖变得不一样。那么神要他做的事情就不会有问题。所以这个行动，当摩西愿意听的时候，摩西所担心的事情就解决了，以色列人就会相信摩西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给你的你怎么用？神给我们很多东西，神给我们在不信主之前甚至信主之后给我们很多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才干，我们所受的训练，我们很多的学习，给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家族，我们的认识的朋友，甚至我们的国家，神给我们很多资源，包括我们的语言能力。问题是你怎么用？你是像摩西一样，你就自己拿在手中你自己用？是，摩西那根杖也不是没有用，他已经牧羊牧了40年，但是那只能用在那样的地方上面。神给你的你怎么用？神给你的你是不是愿意让它放在神手中，然后神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？你手里拥有的是什么？你愿意让神来用吗？你愿意听神的话？但是你听神的话你要注意哦，是你听神的话，不是神听你的话。所以神叫你做的事情，你常常觉得怪怪的，不合理，不太合常理，像摩西一样。可是你愿不愿意听？摩西他就听了，他就照神的话去做了。后来神就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东西，我们拥有的，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掌管，那是死的，那不是活的。我们只能很有限的用在我们过去这样的用途上面。我们如果愿意把造神的话，把我们所用的东西丢在地上，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，这东我们有的就会被神来用，那就变成活的，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力。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不放，如果我们是摩西，我们不愿意放掉，我的杖变成蛇，蛇跑掉了，我还去找一只杖来，耶和华你找我麻烦。所以摩西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拒绝，可是摩西愿意听耶和华的话，他没有紧紧抓住不放，所以他经历到耶和华是真的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耶和华为什么要叫摩西把杖丢掉，然后那个杖变成蛇，然后那个蛇摩西抓住尾巴以后又会变成杖呢？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只是要变一个魔术吗？ 我们回到刚刚摩西一开始他跟耶和华说的话是什么，他说以色列人不信我，你不要叫我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因为他们会说耶和华没有向我显现。所以耶和华的目的是什么？耶和华的目的是要让摩西遇见神，耶和华要让摩西真的经历到神显现在他面前，这个比任何都重要。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跟摩西一样去经历这样子的肉眼去与神相遇，可是圣经马太福音有同样的话，他告诉我们耶和华会在我们当中，会向我们显现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有没有现在在我们当中？有没有？有。我们不只是要因为神的话这样说，也求神让我们能从我们的感官中去体会。那感官不一定是耳朵听得到什么真实的声音，或眼睛看得到什么东西，而是我们真的能感受到神在这里。我们需要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不只是在教会，我们需要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能感受到神就在我们当中，神就向我们显现，神就与我们相遇，这个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有全然的改变。摩西就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去，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，摩西被改变了。摩西被改变了，他之后他就愿意去照着神的心意往前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是不是向我们显现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？我们来聚会，我们是不是渴望神向我们显现？我们有各样的聚会，我们是不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，他们真的能感受到神是真实的？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迫切的心，不管多少人的聚会，我们都盼望今天神就在当中。我不晓得你过去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真的觉得神真的就在当中？我们真的要求神让我们有更多这样的体会在我们生活中。如果你从来没有过，我鼓励你，你好好为这祷告，我相信神会让你体会到他的真实。我们不一定要求一个非常超自然的状况，神向我们显现，他让我们体会到他真实的存在，可以透过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可是如果神向你显现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可以在任何一件生活的事情上，你会体会到哇，神在当中。我今年8月的时候，我回美国要把我东西处理掉，我在美国要卖掉我的车子。我的车子是2002年的一部车子，美国的旧车二手车市场非常不好。反正我到最后我只剩下3个礼拜我要离开美国，我的车子还没有卖出去，所以我就登广告，登在网络上，然后我就故意把我的车子停在一条大马路的旁边，然后在车上贴 for sale， 我要卖车，然后我要打算卖9000块美金。结果第二天 第三天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，他第二天想来看车，跟我约了时间，傍晚的时间。就第二天早上我接到警察打电话来，他说你的车被撞了。我跑到警察局，然后我的车已经被吊走，我去那个把我车吊走的修车厂，我去看我的车的左侧方 左后方全毁，我只剩下三个礼拜我要离开。我的车子三家的修车厂说你的车要修要两个多礼拜，我想我怎么卖车啊？感谢神是对方撞我车，我停在路边所以我没有责任，对方撞我的车那个人也没有逃跑，所以他的保险公司要付我这个修车的这个费用。可是我怎么处理这个车子啊？两个多礼拜我怎么卖？而且那时候二手车市场已经不好，如果我的车撞成这样再修好，我要卖什么价钱啊？所以我怎么想，我觉得这个事情都不会更好。我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太太，我太太在台湾，我说哎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神会最有最好的安排，可是我怎么想都不可能好啊。一部车撞成那样怎么好呢？第二天对方保险公司的估价员来估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说哎呀，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的车坏了要修，我跟他讲我三个礼拜就要搬回台湾了，我这次来美国最主要一件事情就是卖车子，现在这样我很麻烦。然后那个人马上跟我讲，这个事情不干我的事，我只来负责这个修这个车要多少钱，你打电话到公司去。我打电话到公司去，那边人也说哦，你这个问题啊，在我们的规定我们只负责把你车修好。我不晓得怎么办，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。结果那个估价员估完了，他又跟我讲，他说你的车修车要修6150块，要修18天，但是你这个情况特殊，我会建议保险公司把你的车整台买走，然后你的车值9450块，还要给你6%的税，所以呢保险公司付给我10009块钱啊。我那天在那里我真的觉得这个神太令人敬畏了，我实在是不配，我根本不相信他可以做什么更好的事情，他竟然用最快的方式把我的车子卖掉，我怎么卖也不可能这样卖，也不可能这么快，不可能卖到这个好价钱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与神相遇，我们的生命会转变。原来摩西是谁？他是一个牧羊人，神把他变成什么？神把他变成神的仆人。摩西的资源是他的牲口，他的产业，神把他变成以色列人，是他的产业。他现在要管理的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产业。他原来的影响力就是赶羊、拉羊、杀羊、卖羊，今天他变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200万人的一个领袖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与神相遇，我们才能找到原来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这样，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原来不是靠着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给我们的意义和价值，
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他手中，只有神能让我们活出那样的意义和价值。
所以神给你我的，我们怎么用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摩西的杖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在圣经里面摩西的杖已经改名字了，他不叫摩西的杖，他叫什么？他叫上帝的杖。在出埃及四章二十节，在出埃及十七章九节，那里都讲，那里头已经不叫摩西的杖，叫上帝的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手中的东西，你愿不愿意让它变成上帝的？你愿不愿意让它成为上帝可以来大大使用的？你盼不盼望你的生命可以在永恒上有更大的价值，让你手中的东西成为上帝的东西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有一段比喻，我们知道耶稣看到一些财主去奉献，后来又看到一个穷寡妇，他投了两个小钱，耶稣就说，他说这个穷寡妇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是把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那个奉献箱里面，但是这个寡妇自己不足，把她的一切养生都投上。就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只是把有余的才愿意交给神？难怪神不能用，难怪神用的很少。我们是有余的才愿意交给神呢，还是我们真的愿意像摩西一样把我们手中有的交给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？有一本书叫《人生下半场》，我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内容，但是那里面有一句话，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，他说我们应该从追求成功转为追求人生的意义。所以你看球，你知道球赛的关键是在上半场还是下半场？下半场。上半场打得再好不见得会赢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输赢在下半场。哇，有人说黄牧师，我现在还在上半场，已经不用讲了，下半场还要很久以后啊，我现在想先追求成功。你知道你能活多久吗？你知道你现在真的是在上半场吗？搞不好已经是下半场最后几分钟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诅咒你们哦，我是在讲一个很实际的，不管过去怎么样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希望你现在就开始知道你现在是在下半场，你要开始不再追求跟不认识主人一样追求成功，你要开始去追求人生的意义。你愿不愿意把你所有的放在神手中，让你有的东西不再是你的，是上帝的，然后上帝会使用你来成就他在你生命上的意义和价值，他要让你的生命带来影响力，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小孩的故事。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些见证，这些人很多都不见得是什么多么看起来多么伟大多么有能力的人，可是当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时候，你就会不一样。荷兰曾经有一个首相叫做 Abraham Kuyper， 他曾经念了神学院做牧师，他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姐妹，一个中年的姐妹，那个姐妹跟他讲一句话，那姐妹说，虽然你是牧师，但是呢，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没真的得救。这个 Abraham Kuyper 因为这个中年姐妹的话，一句话，他回去左想右想，真正来面对他信仰的问题，他整个生命改变， 他后来做了荷兰的首相，他后来在荷兰设立了一个大学，叫做自由大学，在阿姆斯特丹。他影响了当时欧洲的很多的教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把你手中的东西让神来用，神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，是你想不到的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把自己手中的东西，不是有余的，是完全的交在神手中，让你的生命从此开始不一样，不是在追求成功，而是追求神给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你愿意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不足，何等的有限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就像你打开摩西的眼睛一样，让我们看到你可以成就的事情是完全超过我们想象，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可以因此完全不一样。主，求你让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经验来判断你的话，乃是因为你的显现我们能相信你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心中你显现给我们看，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生命原来可以这样不一样，好叫我们愿意把自己一切的交在你手里，好叫你能大大来使用。主，让我们不再是只是把有余的交给你，而是愿意把一切的交给你。求你自己继续鼓励我们，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不是我们能做，乃是你要成就。主，求你让我们愿意让你来成就，愿意成为你那奇妙的手中的杖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抓住我们有的紧紧不放，以至于错失了你要更大的祝福使用我们的机会。我们求你施恩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下面我们来一起唱今天的诗歌回应。